秋是一个歌，但是桂花蒸的夜像在橱里吹的箫调，白天像小孩子唱的歌，又热又熟又清又湿。丁阿晓手牵着儿子百顺，一层一层楼爬上来，高楼的阳台上望出去，城市成了旷野，苍苍的无数的红的灰的屋脊，都是些后院子后窗后弄堂，连天也背过脸去了，无面目的阴阴的一片。过了八月节还这么热，也不知他是什么心思。下面浮起许多声音，各样的车拍拍打地毯，学校当当摇铃，工匠锤着锯着，马达嗡嗡响，但都恍惚得很，似乎都不在上帝心上，只是耳旁风。公寓中对门邻居的阿妈带着孩子们在后阳台上吃粥，天太热，粥太烫，缩尖了嘴唇，呼噜呼噜吹着，眉心紧皱，也不知是心疼自己的嘴唇，还是心疼那雪白的粥。对门的阿妈是个黄脸婆，半大脚，头发却是剪了的。她忙着张罗孩子们吃了早饭上学去，她耳边挂下细细一撮子短发，湿腻腻如同墨画在脸上的还没干。他和阿晓招呼，早呀妹妹，孩子们纷纷叫阿姨早，阿晓叫还一声阿姐，百顺也叫阿姨阿哥。阿晓说今天来晚了，断命电车扎得要死，走过头了才得下来，外国人一定庆过龄了。对门阿妈道，这天可是发痴，热得这样。阿晓也道，真发痴，都快到九月了呀。刚才在山等电车上，他被挤得站立不牢，脸贴着一个高个子人的蓝布长衫，那深蓝布因为肮脏到极点，有一种奇异的柔软，简直没有布的劲道。从那蓝布的深处一蓬一蓬慢慢发出它内在的热气，这天气的气味也就像那袍子，而且绝对不是自己的衣服，自己的脏又还脏得好些。阿晓急急用钥匙开门进去，先到电铃盒子前面一看，果然二号的牌子掉了下来了。主人昨天没在家吃晚饭，让他早两个钟头回去，他拆着他今天要特别的疙瘩作为补偿。他揭开水缸的盖，用铁池子舀水灌满一壶，放在煤气炉上先烧上了，暂时自来水限制，家家有这样一个缸。酱黄大水缸上面描出蛋黄龙，女人在那水里照见自己的影子，总像是古美人。可是阿晓是个都市女性，她宁可在门边绿粉墙上粘贴着的一只缺了脚的小粉镜里面照了一照，看看头发还不很毛，他梳辫子头，脑后的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狠狠地扭在一起，牛角的他完全看不见了为止，方才觉得清爽像了。额前照着新的样式做得高高的，做得紧，可以三四天梳一梳。 他在门背后取下白围裙来系上，端过凳子，踩在上面，在架子上拿咖啡，因为他生得矮小。百顺，又往哪里跑？这点子功夫还惦记着玩，还不快出记了上学去？他斥喝，他那秀丽的瓜骨脸凶起来像碗娘。百顺脸团团的，细眉细眼，陪着小新把一张板凳搬到门外，又把一只饼干桶抱了出去，坐在桶上，凳上放了杯盘，静静等着。阿小从冰箱上的瓦罐子里拿出吃剩的半只大面包，说：“那，拿去，有本事一个人把它全吃了，也想着留点给别人。没看见的，这点大的孩子，吃的比大人还多。”窗台上有一只蓝玻璃杯，他把里面插着的牙刷拿掉了，热水瓶里倒出一杯水，递给百顺，又骂：“样样要人服侍，你一个月给我多少工钱，我服侍你。前世不知欠了你什么债，还不吃了快走。”百顺嘴里还在咀嚼，就去拿书包。突然，他对于他穿了一夏天的泛了灰的南部工人装感到十分疲倦，因此说：“母妈，明天我好穿绒线衫了。”阿小道：“发什么昏？这么热的天，绒线衫？”百顺走了，他叹了口气，想着孩子的学校真是难伺候，学费加得不得了，此外这样那样许多花头，单只做手工红绿纸金纸买起来就吓人，窗台上酱油瓶底下压着他做的一个小国旗，细竹签上飘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。阿小侧着头看了一眼，心中只是凄凄惨惨不舒服。才把咖啡煮了，大银盘子端整好了，电话铃响起来。阿小拿起听筒，撇着洋腔瑞声说：“哈喽。”“是的，密西，请等一等。”他从来没听见过这女人的声音，又是个新的。他去敲敲门，主人电话。主人已经梳洗过了，穿上了衣服了，那样子是很不高兴。他主人脸上的肉像是没烧熟，红拉拉的，带着血丝子，心留着两撇小胡须，那脸蛋便像一种特别滋补的半孵出来的鸡蛋，已经生了一点点小黄翅，但是戈尔达先生还是不失为一个美男子，非常慧洁的灰色眼睛，而且体态风流。他走出来接电话，先咳嗽一声，可是喉咙里还有些浑浊，他问道：“哈喽。”然后突然的声音变得极其微弱：“哈喽。”又惊又喜，销魂的等于说：“是你吗？难道真的是你吗？”他是一大早起来也能够魂飞魄散为情颠倒的。然而阿小因为这一声迷人的哈喽听过无数遍了，他自管自走到厨房里去。昨天黄头发女人请客，后来想必跟了他一起回来的，因为厨房里有两只用过的酒杯， 有一只上面腻着口红，女人不知什么时候走的，她那些女人倒是从来不过夜的。女人去了之后，她一个人到厨房里吃了个生鸡蛋。阿晓注意到羊铁垃圾桶里有个完整的鸡蛋壳，他只在上面凿一个小针眼一吸。阿晓摇摇头，简直是野人呀，冰箱现在没有电，不应当关上的。然而他拿了鸡蛋顺手就关严了，他一开，里面冲出一阵甜欲的恶气。他取出乳酪、鹅肝、香肠、一只鸡蛋。戈尔达除了一顿早饭在家里吃，其余两顿总是被请出去的时候多。冰箱里面还有半碗杂碎炒饭，他吃剩的，已经有一个多礼拜了。他晓得他并不是忘记了，因为他常常开冰箱打探情形的。他不说一声不要了，你把它吃掉吧，他也绝不去问他还要不要了。他晓得他的脾气。主人挂上电话，检视备忘录上阿妈写下的他不在家的时候人家打了来留下的号码，照样打了去，却打不通。他伸头到厨房里慢声叫，阿妈，难为情呀，数目字老是弄不清楚。竖起一只手指警戒地摇晃着。阿晓两手包在围裙里，脸上露出余红的笑容。他向他孩子吃剩的面包瞟了一眼，阿晓知道他起了疑心。其实这是隔壁东家娘有多余的面包票，给了他一张，他去买了来的。主人还没有做声，他先把脸飞红了。苏州良姨最是要强，受不了人家一点点眉高眼低的休说责备的话了。尤其是阿晓生辰这一副模样，脸一红便像是挨了个嘴巴子，薄薄的面颊上一条红指印肿僵起来，他整个的脸型像是被凌虐的，秀眼如同剪开的两长条，眼中露出一个悠悠的世界，里面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。主人心中想到，再要他这样的一个人到底也难找，用着他一天总得把他哄得好好的，因此并不查问，只说，阿妈，今天晚上准备两个人的饭，买一磅牛肉。阿晓说，先喂汤，再把它炸一炸。主人点点头。阿晓说，还要点什么呢？主人沉吟着，一手支在门框上，一手撑腰，他那双灰色眼睛不做媚眼的时候便翻着白眼，大而瞪瞪着那块吃剩的面包，使阿晓不安。他说，珍珠米也许。他点头说，珍珠米，每次都是同样的菜，好在请的是不同的女人，他想。他说，还要一样甜菜，摊两个煎饼好了。阿晓道，没有面粉。他说，就用鸡蛋，不用面粉也行。甜鸡蛋，阿晓从来没听见过这样东西，但他还是熟溜地回答，是的，主人。他把早饭送到房里去，看见小厨上黄头发女人的照片给收起来了， 今天请的想必就是那新的女人。平常李小姐他们来，她连照片也不高兴拿开。李小姐人最厚道，每次来总给阿小100块钱。阿小猜她是个大人家的姨太太，不过也说不准，似乎太自由了些，而且不够好看。当然姨太太也不一定都好看。阿小又接了个电话。Hello， 是的，蜜西，请等一等。他敲门进去说，主人，电话。主人问是谁，他说李小姐。主人不要听，他便替他回掉了。戈尔达先生，他在浴间里。阿小只有一句 Hello 说得最漂亮，再往下说就有点乱，而且男性女性的他分不大清楚。对不起蜜西，也许你过一会再打来。那边说谢谢，他答道不要提，再会蜜西。戈尔达先生吃了早饭出去办公，临走的时候照例在房门口柔媚地叫唤一声，再会呀阿妈。只要是个女人，她都要使他们死心塌地喜欢她。阿妈也赶出来带笑答应，再会主人。她进去收拾房间，走到浴室里一看，不由得咬牙切齿，恨了一声。戈尔达先生把被单、枕套、衬衫、裤、大小毛巾一起泡在洗澡缸里，不然不放心，怕他不当天通通洗掉它。今天又没有太阳，洗了怎么得干？他还要出去买菜。公寓里每天只有一个钟头有自来水，浴缸被占据，就误了放水的时间，而他每天要洗澡的。李小姐又打电话来，阿小说，戈尔达先生，他去办公室。李小姐改用中文追问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。阿小也改口说中文，李小姐是吧？笑着，满面绯红，代表一切正经女人替这个女人难为情。我不晓得她办公室的电话什么号头。她昨天没有出去。是的，在家里吃晚饭的。一个人吃的。今天我不知道，没听见他说。黄头发的女人打电话来，要把她昨天大请客问戈尔达借的杯盘刀叉差人送还给她。阿小说，戈尔达先生他去办公室。是的蜜西，我是阿妈。我很好，谢谢你蜜西。黄头发女人声音甜得像牛骨糖，到处放交情。阿小便也和她虚情假意的含羞带笑，仿佛高攀不上似的。阿小又问，什么时候你派来阿妈？现在我去菜场，9:30回来也许。谢谢你蜜西，不要提，再会蜜西。他逼尖了嗓子发出一连串火直的呱噪。外国化的世界永远是欢畅富裕架空的。他出去买了小菜回来，黄头发女人的阿妈秀琴也是他自家的小姐妹，是他托戈尔达见了去的，在后面拍门叫阿姐阿姐。 秀琴年纪不过21、22，壮大身材，披着长长的卷发，也不怕热。蓝布衫上还罩着件玉绿兔子呢短大衣，能够打扮得像个大学女生，显然是稀有的幸运。就连她那粉嘟嘟的大圆脸上，一双小眼睛有点红红的，睁不大开，不知是不是沙眼的缘故，好像她自己也觉得有一种鲜华，像蒙古妇女从脸上盖着的沉甸甸的五彩璎珞凤里向外界窥视。阿晓接过她手里报纸包的一大叠盘子，含笑问了一声：“昨天几点钟散的？”秀琴道：“闹到2、3点钟。”阿晓道：“东家娘后来到我们这里来了，又回去了，总天亮以后了。”秀琴道：“哦，后来还来到这里来的？”阿晓道：“好像来过的。”他们说到这些事情，脸上特别带着一种天真的微笑，好像不再说人的事情。他们那些南东家是风，到处乱跑，造成许多灰尘。女东家则是红木上的雕花，专门收集灰尘，使他们一天到晚开示个不了。他们所抱怨的却不在这上头。秀琴两手合抱在胸前，看阿晓规则碗盘，嘟囔道：“我们东家娘同这里的东家倒是天生的一对，花钱来的个会花，要用的东西一样也舍不得买。那天请客差几把椅子还是问对门借的，面包不够了，临时又问人家借了一碗饭。”阿晓道：“那他比我们这一位还大方些，我们这里从来没说什么大请过客，请起来就请一个女人，吃些什么我说给你听，一块汤牛肉，烧了汤捞起来再煎一煎，算另外一样。南磨珍珠米，客人要是第一次来的还有一样甜菜，第二次就没有了。他有个李小姐实在吃不惯，菜馆里叫了菜给他送来。李小姐对他真是天地良心，他现在又搭上新的了。我看他一个不及一个，越来越不在乎了。今天这一个连戈尔达的名字都说不连签。”秀琴道：“中国人吗？”阿晓点头道：“中国人也有个几等几样。妹妹，你到房里来看看李小姐送她的生日礼，一副银碗筷，晓得她喜欢中国东西，银楼里现打的，玻璃盒子装着，玻璃上贴着红寿字。”秀琴看着啧啧叹道：“总要好几千。”阿晓道：“不止不止。”这时候出来一点太阳，照在房里，像纸烟的烟的迷迷的蓝。榻床上有散乱的彩绸垫子，床头有无线电、画报、杂志。床前有拖鞋，北京红蓝小地毯，宫灯式的字子楼，大小红木雕花一个套着一个，墙角挂一只精细的鬼脸子，桌上一对希腊台，房间里充塞着小趣味。 有点像个上等白垩纪女的庄格，把中国一些枝枝叶叶衔了来，组成他的一个安乐窝。最考究的是小厨上的烟子玻璃酒杯，各式各样，吃各种不同的酒，齐齐整整一列酒瓶，瓶口加上了红漆、蓝漆、绿漆的蛋形大木塞，还有浴室里整套的淡黄灰玻璃梳子。逐渐的由粗瓷到细瓷，七八只一排平放着，看了使人心痒痒的难过，因为主人的头发已经开始脱落了。越是当心，越觉得那珍贵的头发像眼睫毛似的，梳一梳就要掉的。墙上用彩银框子镶着洋酒的广告，暗影里横着个红头发白身子、长大得可惊的裸体美女，提着一城里最好的，和这牌子的威士忌同样是第一流。这美女一手撑在看不见的家具上，姿势不大舒服，硬硬地支柱着一身骨骼，那是冰棒似的，上面凝冻着冰肌。她斜着身子，显出尖翘翘的圆大乳房，夸张的细腰，骨部窄窄的，赤着脚，但竭力垫着脚尖，仿佛踏在高跟鞋上。短而方的孩儿面，一双棕色大眼睛愣愣地望着画外的人，不乐也不淫，好像小孩子穿了新衣拍照，甚至于也没有自傲的意思。他把精致的乳房、大腿、蓬头发全副披挂齐整，如同时装模特儿把店里的衣服穿给顾客看。他是戈尔达先生的理想，至今还未给他碰到过，碰到了他也不过想占他一点便宜就算了，如果太麻烦那也就犯不着。他一来是美人迟暮，越发需要经济时间与金钱，而且也看开了，所有的女人都差不多。他向来主张结交良家妇女，或者给半卖淫的女人一点业余的罗曼史，也不想他们劫富济贫，只要两不来去好了。他深知久赌必输、久恋必苦的道理，他在主台上总是看看风色，趁势捞一点就带了走，非常知足。墙上挂着这照片式的画，也并不会写，等于展览着流线型的汽车，不买看看也好。阿晓与秀琴都避免朝他看，不愿显得他们是乡下上来的，大惊小怪。阿晓道，趁着有水，我有一大盆东西要洗呢，妹妹你做一些，天下就有这样痴心的女人。她还在那里记挂李小姐，弯到腰，一面戳洗，一面气喘吁吁说，会得喜欢她，她一个男人比十个女人还要小奸小坏。隔壁东家娘多下一张面包票，我领了一只面包来，他还当是他的，一双眼睛瞄来瞄去，偷东西也偷不到他头上啊。他呀，一个礼拜前吃剩下来一点饭还留到现在，他不说不要了，我也不动他的。上海这地方坏呀， 中国人连佣人都会欺负外国人。他要是不在上海，外国的外国人都要打仗去的，早打死了。上次也是这样，一大盆衣服泡在水里，怕我不洗似的，泡得衬衫颜色落得一塌糊涂，他这也不说什么了。看他现在越来越烂污，像今天这个女人，怎么能不生病？前两个月就弄得满头满脸结子似的东西，现在算好了，也不知他的什么药，被单上西脏。秀琴半天没搭话，阿晓回头看看，他已在门上咬着指头想心思。阿晓这就记起来，秀琴的婆家那边要讨了，他母亲要领他下乡去，他不肯，便问：“你母妈还在上海吗？”秀琴亲亲热热叫了一声：“阿姐”，说道：“我烦死了，在这里。”他要哭，水汪汪的温厚红润的眼睛完全像嘴唇了。阿晓道：“我看你去是要去的，不然人家说你这么大的姑娘一定是在上海出了花头。”秀琴道：“母妈也这样说呀，去是要去的，去一去我就来，乡下的日子我过不惯，母妈这两天起劲得很，在那里买这样买那样，闹死了说贵。我说你嘀咕些什么，棉被枕头是你自己要撑场面，那些绣花衣裳将来我在上海穿不出去的。我别的都不管，他们打的首饰里头我要一只金戒指，这点礼数要还给我们的。你看喏，他们拿只包金的来，你看我定规朝地下一贯，你看我做得出来吧。”他的尊贵骄矜使阿晓略略感到不快。阿晓同他的丈夫不是花烛，这些年来总觉得当初不该就那么住在一起，没经过那一番热闹。他说：“其实你将就些也罢了，不比往年，你叫他们哪儿弄金子去？想说两句冷话也不行。”扣搂在澡盆边，热得恍恍惚惚，口鼻之间一阵阵刺痛冒汗，头上的汗往下直流，抬手一抹，明知天热还是诧异着。他蹲得低低的，秀琴闻得见他的黑烤绸衫上的汗味阵阵上升，像西瓜剥开来清新的新气。秀琴又叹息：“不去是不行的了，他们的房子本来是泥地，单单把新房里装了地板，我心里烦得要死，听说那个人好赌呀。阿姐，你看我怎么好？”阿晓把衣服搅干了，拿到前面阳台上去晒。百顺放学回来，不敢庆龄，在后门口大喊：“母妈，母妈！”拍着木栅栏久久叫唤。高楼外，正午的太阳下，苍淡的大城市更像旷野了。一直等阿晓晾完了衣裳到厨房里来做饭，方才听见了，开门放他进来，骂道：“叽里哇啦叫点什么，等不及似的。”他留秀琴吃饭，又来了两个客，一个同乡的老妈妈，常喜欢来同阿晓谈谈天， 别的时候又走不开，又不愿总是叨扰人家，自己带了一篮子冷饭，诚诚心心爬了11层楼上来，还有个背米兼做短工的阿姐，是阿小把她介绍了给楼下一家洗衣服。她看见百顺问道，这就是你自己的那一个？阿小对孩子斥道，喊阿姨。慢回娇眼，却又脸红红的向朋友道歉似的说，像个瘪三哦。现在这时候很少看得见阿小这样热心留人吃饭的人，他爱面子，很高兴他今天刚巧吃的是白米饭，他忙着炒菜，老妈妈问起秀琴扮嫁妆的细节，秀琴却又微笑着难得开口，低着粉红的脸像个新嫁娘。阿小一一带她回答了，老妈妈也有许多意见。做短工的阿姐问道，你们楼上新搬来的一家也是新做亲的？阿小道，哎，150万顶的房子，男家有钱，女家也有钱，那才阔呢。房子、架生、10床被窝，还有10担米、10担煤，这里的公寓房子，那是放也放不下。4个佣人陪嫁，一男一女，一个厨子，一个3轮车夫。那4个佣人像丧事里纸扎的童男童女，一个一个直挺挺站在那里，一切都齐全，眼睛黑白分明，有钱人做事是漂亮。阿小愉快起来，这样一说把秀琴完全压倒了，连他的忧愁苦恼也是不足道的。阿姐又问，结了亲几天了？阿小道，总有3天了吧。老妈妈问，新法还是老法？阿小道，当然新法，不过嫁妆也有，我看见他们一台河一台河往上搬。秀琴也问，新娘子好看吗？阿小道，新娘子倒没看见，他们也不出来，上头总是静得很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阿姐道，从前还是他们看房子的时候我看见的，好像蛮胖，戴眼镜。阿小仿佛护短似的不悦道，也许那不是新娘子。老妈妈捧了一碗饭靠在门框上叹道，还是帮外国人家清清爽爽。阿小道，哎呀，现在这个时事倒是宁可工钱少些，中国人家有吃有住，像我这样叫名3000块钱一个月，光是吃也不够，说是不给吃也看主人，像对过他们洋山芋一炒总有半脸盆，大家就这么吃了。百顺道，母妈，对过他们今天吃干菜烧肉。阿小把筷子头横过去敲了他一下，斥道，对过吃得好，你倒对过吃去，为什么不去啊？为什么不去？百顺眨了眨眼没哭出来，被大家劝住了。阿姐道，我家2个瘪3，比他大，还没他机灵呢。凑过去亲昵地叫一声，瘪三，故意凶他，怎么不看见你扒饭？菜倒吃了不少，饭还是这么一碗。阿小却又心疼起来，说，让他去吧， 不紧着他吃，一会儿又闹着要吃点心了。又向百顺催促，要吃趁现在，待会随你怎么闹也没有了。老妈妈问百顺，吃了饭不上学堂吗？阿小道，今天礼拜六。回过头来一把抓住百顺，礼拜六一钻就看不见你的人了，你好好坐在这里读两个钟头书再去玩。百顺坐在饼干桶上，书摊在凳上，摇摆着身体唱道，我要身体好，身体好，爸爸妈妈叫我好宝宝，好宝宝。读不了两句便问，母妈，读两个钟头我好去玩了，母妈现在几点呀？阿小只是不理。秀琴笑道，百顺一条喉咙真好听，阿姐你不送他去学说书赚大钱？阿小愣了一愣，红了脸，淡淡笑了一声道，他不行吧，小学毕业还早呢，虽然他不学好，我总想他读书上进啊。秀琴道，几年级了？阿小道，才三年级，留班呀，难为情哦。他看看百顺，心头涌起寡妇的悲哀，他虽然有男人，也赛过没有，全靠自己的。百顺被他瞪那一眼，却害怕起来，加紧速度摇摆唱念，我要身体好，身体好。老妈妈道，这天真奇怪，就不是闰月，平常九月里也该渐渐冷了。百顺忽然想起，抬头笑道，母妈，天冷的时候我要买个嘴套子。先生说嘴套子好，不会伤风。阿小突然一阵气往上冲，骂道，亏你还有脸先生先生的，留了班还高高兴兴，你高兴，你高兴。在他身上拍打了两下，百顺哭起来。老妈妈连忙拉劝道，算了算了，这下子功夫打了他两回了。阿小替百顺擤擤鼻涕，喝道，好了，不许哭了，快点读。百顺抽抽噎噎小声念书，忽然欢叫起来，母妈，阿爸来了。阿爸来了，母妈总是高兴的，连他也沾光。客人们也知道阿小的男人做裁缝，宿在店里，夫妻难得见面，极恩爱的，大家打个招呼寒暄几句，个个告辞了。阿小送到后门口说，来白象。百顺也跟在后面说，阿姨来白象啊。阿小的男人抱着白布大包袱，穿一身高领旧绸长衫，阿小给他端了把椅子坐着，太阳渐渐晒上身来，他依旧翘着腿抱着膝盖坐定在那里。下午的大太阳贴在光亮的闪着钢锅铁罩白瓷砖的厨房里，像一块滚烫的烙饼。厨房又小，没地方可躲，阿小支起架子来烫衣裳，更是热烘烘。他给男人倒了一杯茶，他从来不偷茶的，男人来的时候是例外。男人双手捧着茶慢慢喝着，带一点微笑听他一面烫衣裳，一面告诉他许多话。他脸色黄黄的，额发眉眼 都生得颈黑肌滞，脸的下半部却不知为什么瘫了下来，龅牙像一只手似的往下伸着，把嘴也坠下去了。他细细告诉他关于秀琴的婚事，没有金戒指不嫁，许多排场。他时而答应一声嗯，狡猾的黑眼睛望着茶，那微笑是很明白很同情的，使他伤心，那同情又使他生气，仿佛全是他的事。结婚不结婚本来对于男人是没有什么影响的，同时他又觉得无味，孩子都这么大了还去想那些，男人不养活他，就是明媒正娶一样也可以不养活他，谁叫他生了劳碌命。他挣的钱只够自己用，有时候还问他要钱去入会。男人旋过身去课子，指着教科书上的字拷问百顺。阿晓想起来说，我母妈有封信来，有两句文话我不大懂。吴县县政府的信封，丁阿晓女士预展，左脚还写着陈祥字样。男人看信解释给他听，阿晓包女庄次，今日来自非别，因为前日来信通知母在乡，一切至系，尽享女在户，贵体康安，诸事敌及，目下女说到十月要下来迁籍，教女带点三日头药下来，望你收信签订不可失误，者乡下近日十分安乐，望女不必远念，者在吾母娇女一见荣县山，签订待下，不要忘记。倘有不下来数计，有变之人不可失约，余言不情，特此面谈可也。九月十四日，母王玉珍寄。乡下来的信从来没有提到过她的男人，阿晓时常叫百顺带她写信回去，那边信上也从来不记挂百顺。念完了信，阿晓和她男人都有点寂寥之感，男人默坐着，忽然为他自己辩护似的说起他的事业。除了做衣裳，我现在也做点皮货生意，目前的时事不活络一点不行的。他打开包袱，抖开两件皮大衣给他过目，又把个皮筒子兜底掏出来说，所以海獭这样东西，叙述海獭的生活习惯，原是说给百顺听。百顺撒娇撒痴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书本，偎在阿晓身边，一只手伸到他衣服里找寻口袋，哼哼唧唧纠缠不休。阿晓非常注意地听她丈夫说话，听得出神，嗯嗯，哦哦。男人下了结论，所以海里的东西真是奇怪。阿晓一时没有适当的对答，想了一想道，现在小菜场上的乌贼很多了。男人道，嗯，乌贼鱼这东西也非常奇怪，你没看见过大的乌贼比人还大， 一身都是脚爪，就像蜘蛛。阿小皱起面皮道：真的吗？吓死人了。向百顺道：乌哩乌哩吵点什么？说什么？听不见。发痴了，我哪里来的5块钱给你？然而他随即摸出钱来给了他。烫完了衣裳，阿小调了面粉摊煎饼，他和百顺名下的户口粉户口糖，男人也有点觉得无功受禄，背着手在他四面转来转去，没话找话说，父子两个趁热先吃了，他还继续摊着。太阳黄烘烘照在三人脸上，后阳台的破竹帘子上飞来一只蝉，不知它怎么夏天过了还活着，趁热大叫：抓抓抓，响亮快乐的。主人回来了，经过厨房门口探头进来，柔声唤：Hello， 阿妈。他男人早躲到阳台上去了，负手看风景。主人花3000块钱雇了个人，恨不得他一回来，他就迅鸽似的在他头上乱飞乱啄，因此接二连三不断的庆铃，忙得他团团转。他在冰箱里取冰，他男人立在他身后，低声说：今天晚上我来。阿小嫌烦似的说：热死了。他和百顺住的那个亭子间实在像个蒸笼，但他忽然又觉得他站在他背后很伶仃似的。他是不惯求人的，至于对他，他从来没有求告过。他面对着冰箱银灰色的斜骨，冰箱的构造他不懂，等于人体内脏的一张艾克斯光照片，可是这冰箱的心是在突突跳着，而里面喷出的一阵阵寒浪熏得他鼻子里发酸，要出眼泪了。他并不回头，只补上一句：百顺还是让他在对过过夜好了，他们阿妈同小孩子都住在这里的。男人说：嗯。他送冰进房出来，男人已经去了。他下楼去拎了2桶水上来，打发主人洗了澡。门铃响，那新的女人如约来了，阿小猜是个舞女。她问道：外国人在家吗？一路扭进房去，脑后一大圈卷发撅出来老远，电烫得枯黄鸡结，而其他部分的黑发颜色也不同，像个皮围脖子，死兽的毛皮，也说不上来这东西是死的是活的，一颠一颠走一步，他在后面跳一跳。阿小把鸡尾酒和饼干送进去，李小姐又来了电话，阿小回说主人不在家。李小姐这次忍不住有趁怪的意思，直问道：我早上打电话来，你有没有告诉他？阿小也生气了，从来还没有谁对于他的职业道德发生疑问。他淡淡地笑道：我告诉他的呀，不晓得他可是忘记了呢。怎么，他后来没有打得来吗？李小姐顿了一顿道：没有啊。声音非常轻微，阿小心想：谁叫你找上来的？给个佣人刻薄两句， 但是他体念到李小姐每次给的100块钱，就又婉媚地替戈尔达解释，随李小姐相信不相信，总之不使他太下不来台。今天他本来起晚了，来不及地赶了出去，后来在行里面恐怕又是忙又是人多，打电话也不方便。李小姐地答应着，却仿佛在那边哭泣着了。阿晓道，那么等他回来了，我再告诉他一声。李小姐仿佛离得很远很远的，隐隐的道，你也不要同他说了。可是随即又转了口，过天我有空再打来吧。他仿佛连这阿妈都舍不得撒手似的，竟和他攀谈起来。他上次留心道，戈尔达的床套子略有点破了，他一个独身汉，诸事没人照管，他意思要替他置一床新的。阿晓这时候也有点嫌着李小姐婆婆妈妈讨厌，又要替主人争面子，便道，他早说了要做新的，因为这张床是顶房子时候顶来的，也不大合意，一直想重买一只大些的，如果就这只床上做了套子，尺寸又不对了，现在我替他连连也看不出来了。他对戈尔达突然有一种母性的畏护，坚决而厉害。正说着，戈尔达伸头出来探问，阿晓忙向李小姐道，听电梯响，不晓得是不是他回来了呢。一面按住听筒轻声告诉戈尔达，戈尔达皱了皱眉走出来了，却向你指指，叫阿晓进去把酒杯茶点收出来。他接过听筒，且不坐下来，只往墙上一靠，插着腰戒备地问道，哈喽，是的，这两天忙，不要发痴，哪有的事。那边并没有炸起来，连抽抽搭搭的哭声也一口气吸了进去，听不见了。他便消闲下来，重又低声笑道，不要发痴了，你好吗？正好呢喃耳语着，万一房里那一个在那里注意听，你那股票我已经托他买了，看你的运气，这一项头疼毛病没有发吗？睡得还好？他向电话里嘘嘘吹口气，使那边耳朵里一阵奇痒。也许他从前常在他耳根下吹口气作耍的，两人都像是旧梦重温，咯咯地笑起来。他又道，那么几时可以看见你呢？说到幽会，是言归正传，他马上声音硬化起来，丁是丁，卯是卯的，星期五怎么样？这样好不好？先到我这里来再决定。如果先到他这里来，一定就是决定不出去了，在家吃晚饭。他一只手整理着卷曲的电话线，一边俯身去看桌子上一本备忘录上阿妈写下来的记错了的电话号码。他总是把九字写反过来，是谁打了来的呢？不会是……但这阿妈真是恼人，他出声回答电话里，不，今天我要出去，我现在不过回来换件衣服就要走的。然而他又软了下来，电话上他 谈到后来应当是余音袅袅的，他道，所以那么一直要到星期五，微叹着，叮咛着，当心你自己，拜拜，甜的，末了一句仿佛轻轻的一吻。阿小进去收拾阳台上一张藤桌上的杯盘，女人便倚着铁栏杆，对于这年轻的舞女，这一切都是新鲜浪漫的吧。傍晚的城中起了一阵白雾，雾里的黄包车紫阴阴的远远来了，特别的慢，慢慢过去一辆，车灯脚踏车的铃声都收敛了，异常轻微，仿佛上海也是个紫禁城。楼下的阳台伸出一脚来向轮船头上，楼下的一个少爷坐在外面乘凉，一只脚蹬着栏杆，椅子向后倾，一晃一晃而不跌倒，手里捏一份小报，虽然早已看不见了，天黑了下来，地下吃了一地的柿子菱角，阿小恨不得替他扫扫掉。上上下下都是青深的夜晚，如同深海底，黑暗的阳台便是载着威宁的百宝箱的沉船。阿小心里很静，也很快乐。他去烧菜，油锅拍辣辣爆炸，他忙得像个受惊的鸟，不来不去，先把一张可以折叠的旧式大菜台搬进房去，铺上台布，汤与肉先送进去，再做甜菜。甜鸡蛋到底不像话，他一心软，给他添上点户口面粉，他自己的，做了鸡蛋饼。他和百顺吃的是菜汤面疙瘩，一锅淡绿的黏糊嘟嘟煮着，面上起一点肥胖的颤抖。百顺先吃完了，走到后阳台上，一个人自言自语，月亮小来，星少来。阿小诧异道，瞎说点什么？笑起来了，什么月亮小来，星少来，发痴滴答。他进去收拾碗盘，主人告诉他，待会儿我们要出去，你等我们走了，替我铺了床再走。阿小答应着，不禁汗意起来，这女人倒还有两手，她仿佛打算在她身上多花几个钱似的。她想等临走的时候再把百顺交给对过的阿妈，太早了怕他们嫌烦，烧开了两壶水为百顺擦脸洗脚，她自己也洗脚洗脖颈。电话铃响，他去接。哈喽，那边半天没有声音，他猜是个中国人打错了的，越发仿着个西洋汉妇的口吻。火高三丈，越叫一声哈喽，那边怯怯地说，喂，阿妈还在吗？原来是他男人，已经等了他半天了。十点钟了，他说。阿小听听主人房里还是鸦雀无声，百顺坐在饼干桶上炖着了，下起雨来了，竹帘子上淅沥淅沥，仿佛是竹竿梦见了他们自己从前的叶子。他想，这样子倒好，有了个借口。他喊醒了百顺，领他走到隔壁去，向对过阿妈解释，下雨不带他回去了。 小人怕他滑跌跤，又喜欢伤风，跟着阿姨睡一晚吧。回到这边来，主人还是没有动静，他火冒起来，敲门没人理，把门轻轻推开一线，屋里漆黑的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双双出去了。阿小忍着气，替他铺了床，他自己收拾回家，拿了钥匙、网袋、雨伞，短大衣舍不得淋湿，反折着挽在手里，开后门下楼去。雨越下越大，天忽然回过脸来，漆黑的大脸，城市上的一切都金黄遁逃，黑暗里乒铃砰隆，雷电急走，痛楚的青白紫一亮一亮照进小厨房，玻璃窗被逼得往里凹进去。阿小横了心走过两条马路，还是不得不退回来，一步拖一步走上楼来，摸到门上的锁，开了门，用网袋包着手开了电灯，头上身上黑水淋漓，他把鞋袜都脱了，白缎鞋上绣的红花落了色，红了一鞋帮，他挤掉了水，把那双鞋挂在窗户钮上晾着，光着脚踏在砖地上，他觉得他是把手按在心上，而他的心冰冷得像石板。厨房内外没有一个人，哭出声来也不要紧，他为他自己突如其来的癫狂的自由所惊吓，心里模糊地觉得不行，不行，不能一个人在这里，快把百顺领回来吧。他走到隔壁去，幸喜后门口还没上栓，厨房里还点着灯，他一直走进去，拍拍玻璃窗，哑着喉咙叫，阿姐开开门。对过阿妈道，咦，你还没回去吗？阿小带笑道，不好走呀，雨太大，现在这断命路又没有灯，马路上全是些坑，坑里全是水，真要命。想想还是在这里过夜吧，我那鳖三困了没有？还是让他跟我睡去吧。对过阿妈道，你有被头在这里吗？阿小道，有的有的。他把棉被布在大菜台上，下面垫了报纸，熄了灯，与百顺将就睡下。厨房里仅小的团圆暖热里伸出两只苍蝇来，在头上嗡嗡飞鸣，雨还是哗哗大下，忽的一个闪电，碧亮的电光里又出了一个蜘蛛，爬在白羊瓷盆上。楼上的新夫妇吵起嘴来了，咚咚响，也不知是蹬脚还是人被推着跌到橱柜或是玻璃窗上，女人带着哭声哩哩噜噜讲话，仿佛是扬州话的，你打我，你打我，你打死我呀。阿小在枕上倾听，心里想，150万顶了房子来打架，才结婚了三天，没有打架的道理呀，除非是女人不规矩。他朦胧中联想到秀琴的婆家已经给新房里特别装上地板，秀琴是不能不嫁了。楼上闹闹停停又闹起来，这一次的轰轰之声一定是女人在那里开玻璃门，像是要跳楼，被男人拖住了， 女人也不数落了，只是放声嚎哭，哭声渐低，户外的风雨却潮水似的高起来，呜呜叫喧，然后又是死寂中的一阵哭闹，再接着一阵风声雨声，各不相犯，像舞台上太明显的加上去的音响效果。阿晓拨过绒线衫来替百顺盖盖好，想起从前同百顺同男人一起去看电影，电影里的一个女人不知怎么把窗户一推就跨了出去，是大风雨的街头，她歪歪斜斜在雨里奔波，无论她跑到哪里，头上总有一盆水对准了她浇下来。阿晓苦恼地翻了个身，在枕头那边雨还是哗哗下，一盆水对准了他浇下来，他在雨中睡着了。将近午夜的时候，戈尔达带了女人回来，到厨房里来取冰水，电灯一开，正照在大菜台上，百顺睡梦里呜呜呻吟，阿晓醒了，只坐没醒，他只穿了件汗衫背心，条纹布短裤，赤身向里，瘦小的像青蛙的手与腿压在百顺身上，头上的两只苍蝇叮叮地朝电灯泡上撞。戈尔达朝他看了一眼，这阿妈白天非常俏丽有风韵的，卸了妆却不行。他心中很觉安慰，因为他本来绝对没有沾惹他的意思，逢个底下人都搭，使他不守本分是最不智的事，何况现在特殊情形，好的佣人真难得，而女人要多少有多少。戈尔达捧了一玻璃盆的冰进去，女人在房里呵呵笑着，她喝下的许多酒在人里面晃荡晃荡，她透明透亮的盛了个酒瓶香水瓶，躺在一个盒子的淡绿碎卷纸条里的贵重的礼物。门一关，笑声听不见了，强烈的酒气与香水香却久久不散，厨下的灯灭了，苍蝇又没头没脑扑上脸来，雨仿佛已经停了好一回，街上有人慢悠悠叫卖食物，四个字一句，不知道卖点什么，只听得出极长极长的忧伤。一群酒醉的男女唱着外国歌，一路滑跌，嘻嘻哈哈走过去了。沉沉的夜的重压下，他们的歌是一种顶撞，轻薄，薄弱的一下子就没有了。小贩的歌却唱彻了一条街，一世界的烦忧都挑在他担子上。第二天，阿晓问开电梯的打听楼上新娘子为什么半夜三更寻死觅活大闹，开电梯的诧异道，哦，有这事吗？今天他们请客，请女家的人还找了我去帮忙呢，还是照样的请了客。阿晓到阳台上晾衣服，看见楼下少爷昨晚乘凉的一把椅子还放在外面，天气骤冷，灰色的天，街道两旁阴翠的树静静的一棵一棵，电线杆一样没有一点胡思乱想，每一株树下团团围着一小滩绿色的落叶，乍一看如同倒影， 陈良仿佛是隔年的事了。那把棕漆椅子没放平，吱咯吱咯在风中摇，就像有个标准中国人坐在上头，地下一地的菱角、花生壳、柿子核与皮，一张小报风卷到阴沟边，在水门钉栏杆上吸得牢牢的。阿小向楼下指一撇，蓦然想到，天下就有这么些人会做脏，好在不是在他的范围内。